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的4月25日是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7周年的纪念日。中共对法轮功的公开迫害已经持续了近7年。7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齐心合力地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和制止这场迫害。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士，听到迫害真相以后呢，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钟贵春先生，请他谈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钟贵春曾经是北京公安的一名政保科长、二级警督，1990年开始跟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学习法轮功。因为修炼和支持法轮功呢，他于1993年年底和1994年年初被公安队伍中的一些坏人持权开除，成为因为练法轮功而被迫害的第一个人，也是在公安内部遭到迫害的第一位法轮功学员。钟贵春因此而成为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各界许多人熟悉的一个名字。此后呢，钟贵春转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中央大型特大型企业工委所属的中国化工进口总公司任职。1999年720，江罗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开始之后呢，又被中化公司党委长期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2003年，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到新西兰。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美国纽约对钟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钟先生您好，首先呢，是不是请您谈一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法轮功的？
啊，可以，我呢就是对气功感兴趣吧，最早是从78年吧就开始练气功，练别的气功，那时候就有气功杂志啊，看着就是突然呢就是对气功、对修炼呢、这些事情啊，感兴趣，但是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是搞不明白的，就是知道这东西好，反正就感兴趣就练。那么我接触这个，很多气功，在当时来说呢。一直到89年吧，我对气功已经就是不感兴趣了，我认为都是那些个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没有真东西，没有真功夫，所以我基本上对气功就放弃了，不再追求了，就去练一些这个武术啊，什么这个，就是传统的武术啊，我对这个还是感兴趣的，就开始练这个了。那么到90年的时候呢，有幸在北京拜见了那法轮大法的师父，从此呢就是得法，跟着师父呢进行修炼。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很早吧，90年就跟着师父在北京就进行修炼了，修炼法轮功了，一直到师父这个。公开传法吧，在北京办班办了13期吧，就是跟着师父，这个一边修炼，一边助师传法，就是做这些事情。
我们了解哈，公安系统把您开除公职，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这个事情我很清楚，为什么公安要把我开除呢？因为他们，我知道他们很早，就是已经注意上法轮功了。因为法轮功呢，这个功法在当时在北京，在全国有2000多种这个气功。那么法轮功呢，在这些气功里面，法轮功和他的师父
和李洪志师傅是最正的，最好的功法，是最正的功法。它的治病效果在全国，在所有的气功里面也都是最神奇的。那么法轮功的师傅也是最正的，最慈悲，最善良的，也是人所共知的。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党政军一些个高级干部各阶层的人士、知识分子，包括八大院校的这个大学生都在各阶层的人士都在修炼法轮功，当时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公安政保系统他就注意上了法轮功。
您说的这个当时是哪年到哪年之间的事情呢？
是1993年1993年和1994年。
那么听您说的哈，法轮功既然这么好，治病效果也那么好，而且有那么多人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很愿意去学去受益，那么为什么公安系统却采取了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呢？
这个呢，在当时在公安里面呢，很多人也在修炼法轮功，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法轮大法的好，也都知道法轮功的师傅很好，大法也好但是公安政保系统由于他的工作的这个特殊的地位他就是他的这个政保工作呢，就是专门为协党的政治服务的，为协党的政权服务的，他就是协党的这个鹰犬，就是他的耳目他就是每时每刻他的工作的性质就是为这个恶党服务的。那么在当时呢，为什么他要这个注意上法轮功呢？知道法轮功好，为什么还要注意法轮功？这也是由于这个政保系统的一己私利吧，一己私利他们认为法轮功可以被他们利用，被政治利用吧。搞政保的人都，我一说这话公安系统的搞政保的人，包括安全系统的，他们都会知道什么叫做政治利用。
您是说这场迫害之所以发生，并不是中共中央对法轮功的认识有多深多浅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法轮功本身的功效如何，而是从罗干到公安政保都需要找一批人作为打击对象，立了大案可以立功升官发财，那么这些坏人和江泽民一拍即合。您想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吗？
是这样的，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当时的就是共产党多年来他们就是为了自己，我刚才讲到了一己私利他们有，你比如说有的杀人放火刑事案件他们可以不管，因为那个跟他们没有关系，跟他升官发财都没有关系你比如说政治案件，特别是政治案件，他们一旦定性以后，盯上了以后，那牵涉到他们的升迁问题。我说的一己私利是指的政保以执意要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就是说政保系统呢，他要把法轮功抹黑制造假的证据上报这个中央，上报上级然后呢就说引起上面的注意最后制造经过抹黑构陷一系列的有组织的有阴谋的有计划的就是经过这个构陷导演最后把它形成他们所需要迫害的这个证据借口然后达到他们迫害的目的，这样通过迫害他就讨好上级，你公安他就讨好了比如说中央，比如说迫害法轮功他们就讨好罗干，罗干呢又讨好江泽民，那么这在这场镇压迫害当中，罗干由于迫害法轮功有功他就进了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安政保系统由于迫害法轮功，他们的政保系统本来政保处全国的政保系统都被砍掉的，要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合并到安全系统的。那么经过镇压法轮功他们构陷这法轮功，不但没有政保部门没有被撤销，而且他们的这个组织装备人员经费还加大了，稳固了他的地位， 从这个正宝和这个610合并改成了现在的国宝它的架子从原来的骨变成科副科变成正科完了副处变成正处就是它的架子还大了装备经费人员都改善了而且保住了它正宝的在公安的地位它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个理由呢听起来很可笑但是确实是很卑鄙这确实都是事实
当年有什么直接的文件呢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传达布置过这个方面的任务
当时没有文件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文件因为我呢为什么知道呢这也是由于这个政保系统的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由于这个政保系统的范围就是对民族宗教人士异议人士民主党派人士还有这个民运的人士还有这个气功社会团体的人士进行这个监视侦查调查就是做这些工作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么气功就是我们工作范围的之一
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海外都看过这样一个材料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呢他是很肯定法轮功的说法轮功为中国节省了很多的医药费数字非常大数字是很大的那么99年425法轮功学员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的时候呢朱镕基还出来接见跟大家谈的也都很好事后呢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为什么连国务院总理肯定的这么一个功法对国民经济对社会稳定都有好处竟然就被取缔了那么中央政府和您说的这个国宝系统的关系是不是有些奇怪呢
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公安的政保系统他要导演一个什么他要注意上哪一个社会团体他把他立案进行侦查调查他把他形成一套东西以后中央的高层并不知道比如说这个朱镕基他作为国家的总理他当时侧重的是经济方面的他对公安一窍不通他不是干公安的出身他不懂公安那么政保要想搞什么想策划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那四二五也是这样搞出来的吗
那么政保这一切操作整个这一切阴谋的操作包括全国政保系统北京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公安部一局他们操作这些事情罗干清楚因为罗干是主管政法的那么作为江泽民他不清楚江泽民不清楚江泽民就是要看着我的政权受到威胁了我就是江泽民就是妒忌看到是我们法轮功师父这样的师父他就妒忌的不行江泽民就是小心眼就是妒忌完了以后呢就是怕法轮功的人多上亿人练法轮功他们就吓唬他他们就告诉他如果不镇压法轮功呢就会失去这个失去他的权利所以江泽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导演了425这场这个所谓的说围攻中南海实际上425是这个大法弟子维护自己修炼的权利是在维护自己修炼权利是这个一种这个像这个国家呀信访部门的请愿就是告诉国家大法是好的对人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功法而且有很多的事实都在向这个国家领导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是特别是信访部门是国家信法这个宪法规定的人人都可以去的所以那都是合法的那被公安说成是这个非法的明明是这个请愿他们却给抹黑诬陷说成是围攻就是这样子那么他把这个报到这个中央报到这个江泽民了江泽民就信这个也把这个录像拿过去就信他就是这样子为镇压制造这个证据什么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的这个安定社会的稳定 他们根本就是不考虑这个，他是考虑的这个是他们的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是这样的。
采访前呢，您提到过，像军队系统啊，还有很多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呢，都是支持法轮功的。那您说的这个支持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是知道法轮功的好嘛，他们自身，他们自己也在修炼嘛，包括这个在武警啊，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队这个系统啊，我知道的，我认识的，就有很多都是师以上的，还有军以上的。军一级的干部，还有一些个老干部啊，红军呢、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啊，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不同级别的，军官嘛，军人嘛，他们都在修炼法轮功，包括他们的家属，这我都知道的。
那么425的时候，就是1999年4月25日，您是在北京吗？
425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也亲身亲历了。425这个和平请愿，万人和平请愿。
当时您是怎么知道天津的消息的？
我也是同修给我打电话，告诉说天津的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就是因为合作修这个科匹啊，合作修啊，就是发表了在这一个杂志上的发表了攻击这个大法的这个文章。那么同修呢，就找到这个天津的这个杂志社去讲这件事情。那么天津市呢，就是有意不解决这个问题，故意的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认为也是公安有意把这事情搞大，他就是通过几个科痞啊，气功的痞子啊，通过这些人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个攻击大法的文章啊。然后看法轮功的反应，那么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他也知道法轮功学员肯定是维护师父、维护大法的，肯定知道是说大法好的。那么你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法轮功学员肯定是不干的。他都清楚，所以他就有意的搞一些人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在天津的，市政府就故意的不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故意把事情弄大。特别是天津市公安局，抓了我们的50多个吧法轮功学员，而且那个公安局长造谣，我们天津市公安局一个人都没抓。那么学员给我打电话，告诉这样的事情，说天津市解决不了，不放人，解决不了，说让我们去这个找上一级，那只能到北京找中央，找信访办。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学员告诉我说，就说425，那一天呢，就说要到信访办去上访，要向国家，要向国家告诉国家法轮大法好这个好，要求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印发大法的这个书籍，要求呢给这个法轮功学员以合法的，稳定的。这个练功的环境，就是大概是就是这样的，我就去了。
那么425上访提出的三个要求，是不是在针对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提出这些要求的？
是的，当时也就是这个，由于公安系统的在里面嘛，公安系统从早他就导演这个，完了他就和这个新闻出版署嘛，和等等这个些个有关的单位，就停止这个出版法轮功的书籍，那么对这个法轮功学员呢，就说外面户外练功的呢，他们也有意的派一些个警察啊，就是进行流氓滋扰，就是这样的干扰学员的练功就是这样，一边调查一边就是干扰，就是故意制造事端啊，他是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只能到上一级。就是到中央信访办，去向国家反映这个事情，给大法一个，就是宽松的修炼环境，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
据一些资料显示哈，当时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在清晨公园的每一块绿地上，甚至有些不是公园就是一些街心花园呢，都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在练功。这个情况到了99年的四月是不是就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就是公安已经派这个武警的派这个什么防暴队的巡逻队的还有派一些个那个消防警察呀去进行干扰。比如说当时的我参加练功的就是那个中化公司对面，就是国家海洋局练功点。在这个练功点上每天早晨都有将近上千人吧，在这个国家海洋局前面练功，那个场景是非常的壮观，过路的行人呐、车辆也都在看，就是很壮观的。那么后来在425之前呢就没有了，就被公安把那地方，通过单位就是把那地方用铁栏杆拦上，就是没有那个环境了，就是你所有的地方，能够集体练功的地方，他们都派公安呐、派城管呐、就去把那地方、把那环境给破坏掉了，不让你有那个练功的环境，就是故意制造这个捣乱嘛，就是公安就是干这些个事情。
那么据您的了解，当时在北京99年迫害开始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在练法轮功呢？
在迫害之前，因为我是很清楚的，在迫害之前，全国有将近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在北京大概有多少人？
北京有上百万人吧。
那从您现在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99年这个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开始登场，这个和中共官方媒体所宣传的说法轮功425围攻中南海呀、或者说是封建迷信啊、不让人吃药啊，这个好像完全对不上号。
是的，这就是他们构陷的，欺骗老百姓的，就是这样。公安也在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从别的气功里面搜集一些个这个东西来构陷法轮功的，公安也很注意这些个，别的练别的气功出现问题了都栽赃法轮功的，他们也很早也在搜集这方面的东西。
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个公安系统，他们为了能够制造一些成绩、制造一些事件，他们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只要这件事情能够朝他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安上什么罪名的话都是无所谓的，罪名只是为了说给老百姓听的。
是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内幕，只有干这行的人才知道内幕。那么在我们的同行里面，比如说搞刑警的、搞刑事侦查的、搞刑警的、搞社会治安管理的、搞户籍管理的、搞警卫的搞这个防火的等等等等，就是搞其他方面的警察，他也不知道政保操作的这些个内幕。包括一些个局长、部主管这方面的局长，包括就是主管局长，他不懂政保行业，不是政保出身的，他都不知道政保的内幕，只有郑宝清楚。
那么您应该是一个法轮功的老学员了哈，那么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谈谈您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印象？
我感到一个是师傅给我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很最深的印象，师傅就是非常的慈悲和庄严，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再一个呢，印象呢就是感到师父非常非常的正，比如说师父吧，我和别的气功师接触的时候呢，那些气功师都就是要求我帮忙啊，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也很热心帮他们的。但是我们这个师父呢，我接触了法轮功的师父以后呢，师父从来就不要求说我们让我们去做什么什么，都是我们。所有的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做的，没有说哪一件事情是师父指定让我们做的或师父提出来的，没有。即使那样的 每天出去，因为我在公安有个方便嘛，开个车有方便。师傅，这个当时到北京传法，有些不便嘛，就是我就尽量给师傅提供一些方便，啊，比如说接师傅啊，送师傅啊，这个出去办一些个事情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用车，带着师傅出去，这样的话呢。师傅一看到我，每次看到我总是说：“小钟啊，能行吗？能不能行啊？”每次师傅都是这样说。你说行吗？那单位里头那是吧？单位里头能行吗？啊，我看到了师傅就是很慈悲，事事都想到了弟子，想到了徒弟。啊，但是我每次我都说能行，那师傅就笑了。啊，就是这样的，他总是怕，一个考虑到师父，考虑到弟子的家里头行不行啊，爱人怎么样啊，会不会不高兴啊，单位领导会不会不高兴啊，就说虽然这些小事情，但师父从一点一滴都是在为学员考虑，啊，不是考虑师父自己方便不方便，啊，所以越是师父越是这样，啊，我们越是发自内心的，尽量的提供我们的方便去帮助师傅，啊，跟着师傅去完成这个传法，还有呢，就是说师傅很这个不麻烦这个他的弟子。每次师傅从长春来北京，来到北京的时候，师傅自己就坐这个汽车，啊，坐公共汽车就到了北京。到了以后，他才告诉我们。目的呢，就是说，怕我们去车站接他，怕给我们添麻烦。师傅这样走的时候呢，那师傅就更不告诉我们了，我们也都知道，师傅怕我们买东西，怕给师傅买东西，怕给师傅买车票，怕去送师傅，实际师傅怕给他的弟子添麻烦，师傅总是每次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了，有时候就去车站接一接，那不知道的时候是多的，师傅总是这样。那么在生活上呢，师傅也总是这个关心我们，但是师傅也没有钱嘛，我们挣的工资也不高嘛，在当时来说，那么跟着师傅一起出去。到比如说到戒台寺到哪个寺庙去，回来的路上路边小饭馆吃个炒饼吃个面条的，就是吃这些个，大家跟着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了，师傅也跟着我们一起吃，但是每次呢，师傅从来不让我们去掏钱，都是师傅去买单，所以这些小事上、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师傅做的都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再一个呢，师傅处处、事事处处就是关心他的弟子。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我也想讲一下。那是1994年，师傅在重庆传法，我随着师傅到重庆传法，还有一个老弟子叫李雪君了。那么雪君呢，就负责教功了，教动作了。那么我就是跟着师傅，师傅走啊，就跟着师傅回来，跟着回来，现场呢维持这个秩序，照顾一下。那么师傅办了几天以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师傅吃的都是方便面，在都是晚上办班嘛。在去之前，师傅都是从来都不吃饭的，都是办班结束的时候，师傅回来泡一包方便面，师傅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吃饭，那自然就说我们吃的也就是，很简单了，那么师傅都是这样的吃，那么时间过了几天以后呢，那师傅就把雪君和我。把我们两个人就叫出来了，叫到山底下一家餐馆，还比较挺像样的， 一家餐厅吧，有炒菜的一家餐厅。师傅把雪君和我们两个人就叫到那家餐厅里头，找一张桌子坐下来。师傅呢就亲自的拿过菜单来，亲自的写菜单，写了四个菜左右吧，写了大概是四个菜，我印象是四个菜，师傅亲自写了菜单，把菜要上来，就是让雪君我们两个端上来以后，让雪君我们两个吃，师傅不吃，师傅就坐在旁边看着，就像看着他孩子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我久久的，就是不能忘记，就是看到师傅这个，通过这些事情就看到师傅的伟大和慈悲，师傅时时处处，在他的弟子这个，就是都在关心呢，时时处处都在关心他的徒弟，就这些事情。当然，这些事情是很多很多的，有些个我一时想不起来。那师父关心徒弟的事情是很多了，因为也不仅仅是我们，对其他的同修老学员都亲身感受到师父这个无微不至的师父的关心嘛。因为现在想起来，就是我们大家呢从金轮法医走入大法以后呢，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老弟子新弟子，同样都是沐浴在这个佛光之下，我们感到确实感到很幸福。那么从这个师父是这样的，再一个师父的这个大法，就是师父这个功法，法轮功的功法，那么通过修炼呢，确实是很神奇的。
那从现在来看哈，您为法轮功而被单位开除，失去了人身自由，现在呢又背井离乡的到海外生活，您会不会觉得有些后悔啊？
没有，我对这些东西已经都看得很淡很淡了。我现在就是庆幸，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成为大法弟子，成为师父的这个弟子，能够修炼这个大法。这是我这个感到呢，越修呢越感到呢，真是对这个法轮大法来说呢，真是感到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
您90年就开始学法轮功，在北京一定认识很多的朋友、工友还有同修，您是不是知道他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呢？
是的，因为我是师父的老弟子嘛，就是在全国各地吧，那些老学员当中呢，他们都知道我，特别是在北京啊，他们也都知道我。那么通过这场这个非法的镇压呢，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几年的正法，我想他们也都明白这个法是什么了，这个大法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个要迫害法轮功，所以他们也都现在也都明白了，都正在明白，我想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想告诉他们的呢，就是应该呢广泛的去讲清这个迫害的真相，向世人讲清迫害的真相。他们在大陆上的这个修炼的这个环境，正法修炼的环境，是很，确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师父呢，在海外讲法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大陆是主体，那么希望这些个同修啊，我的同在大陆那些同修啊，发挥主体的作用，把这个为结束这场迫害，做出这个应该做的努力吧。
好，周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采访。